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话茶声音质天声悦动眼神伴你随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心中传播并即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102本地资讯。第一篇文章，王小龙大使何颖总领事出席新西兰2026全球城市会议。9月4日，王小龙大使应邀出席新西兰2026全球城市会议，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事何颖、克莱斯特彻奇市长菲尔梅杰、北帕默斯顿市长格兰特史密斯、奥克兰市长韦恩布朗、新西兰外交贸易部副秘书长毛瑞等出席。
王大使在专家论坛活动中回顾中新友好城市交往的深厚渊源与丰硕成果，表示自1981年桂林同黑斯廷斯首结友成，至2026年深圳与克莱斯特彻奇正式结好，中新友成已增至43对，实现数量与质量双跃升。
中新友成合作以文化交流和互访互鉴为起点，逐步向经贸往来、产业对接、教育科技合作等多领域拓展。友成合作内涵日益丰富，面向未来，期待双方继续紧扣人文纽带，着眼长远发展，充分发挥各自特色优势，携手推动友成合作走深走实，为中新友好关系增添更多活力。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版面下一篇文章，驻新西兰使馆举办西藏7日观影招待会。9月2日，驻新西兰使馆在惠灵顿举办由新西兰记者安博然拍摄的纪录片西藏7日观影招待会，王小龙大使出席并致辞，当地政商学媒各界人士、侨界代表等100余人参加。王大使首先对西藏基隆口岸近期泥石流灾害中的遇难失联人员及其家属致以慰问。王大使表示，西藏七日以普通人视角真实展现西藏的社会百态与百姓生活。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风光壮美，历史底蕴深厚，当地各族群众勤勉奋斗，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西藏的发展变迁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生动缩影，西藏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是中国边疆安定繁荣、民族团结和睦的有力见证。安博然现场分享了赴藏拍摄的心路历程与实地见闻，并同到场嘉宾互动交流。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版面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 王小龙大使与俄罗斯驻新大使克兰斯在新西兰先驱报发表联合署名文章《血与火中锻造，共同捍卫二战历史》。9月4日，王小龙大使与俄罗斯驻新大使克兰斯在新西兰先驱报发表题为《血与火中锻造，共同捍卫二战历史》联合署名文章，全文如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胜利为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奠定了基石，其宗旨如宪章所载明，欲免后世再遭近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二战的另一重要成果是掀起了大规模的解放与非殖民化浪潮，许多新兴独立国家得以建立，大部分太平洋国家也在其列，这些成果至关重要，但代价亦其沉重。
全球近 80% 的人口被卷入战火，作为亚洲和欧洲的主要战场，中国和苏联首当其冲，深受轴心国战争罪行之害，两国伤亡人数合计占全球死亡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平民伤亡尤为惨重，我们不应忘记中国和苏联人民为胜利付出的牺牲，也不应忘记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其他同盟国为粉碎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争取和平未来所做出的贡献。
根据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轴心国犯下的战中罪行规模空前，暴行与恐怖之甚，令人难以想象二战期间其对平民的杀戮和虐待惨烈至极。基于确凿证据，两法庭的判决结论认定这些罪行是其殖民计划的一部分，旨在驱逐灭绝被占领土地平民。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犯下无数罪行，给中俄及亚洲其他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导致数千万无辜平民丧生。80年过去了，我们痛心地看到，日本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历史，反而在外部势力的纵容和保护下，企图公开洗白侵略历史，甚至公然走上再军国主义化的道路。
这是对东京审判结果乃至整个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是对人类良知的粗暴践踏。部分日本政客持续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些行径已引发中俄及其他周边国家的强烈谴责与严重关切。二战这场全球性悲剧，无论过去多久，都应作为深刻的历史教训铭记于心。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篡改历史、洗白战犯、诋毁胜利者贡献的行径。
捍卫历史真相，反对篡改国际公认的二战成果，是中俄两国的共同使命。我们均认为，尊重和维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原则至关重要，其目的在于防止战争、种族灭绝、酷刑等反人类罪行。两法庭的判决构成现代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基石，不容篡改。
在美化纳粹主义、鼓吹种族优越等行径日益频繁的当下，中俄坚决抵制为反人类意识形态翻案。令人欣慰的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立场一致，均反对为纳粹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开脱。
每年由中俄及其他43国共同提交的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均得到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去年共有119个国家投了赞成票。遗憾的是，新西兰人民虽曾积极参与抗击纳粹主义，并在二战战场上赢得光荣战绩，如今却未与多数国家站在一起。
当今世界因意识形态分歧而分裂，地缘政治紧张加剧， 显而易见，部分国家不愿支持有关决议，系政治动机使然。但二战期间，新西兰曾和许多其他国家一道，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中俄坚定维护国际正义，愿与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构建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版面下一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出席第七届香商杯新西兰全国武术锦标赛开幕式。9月5日，陈世杰总领事出席第七届香商杯新西兰全国武术锦标赛开幕式并致辞。新西兰国会议员陆南、张俊浩、戴博拉·拉塞尔、新西兰功夫武术联合会主席格伦·基斯及各界来宾数百人出席活动。本次锦标赛由新西兰功夫武术联合会及新西兰湖南总商会主办，涵盖武术套路、太极、散打等类别，现场气氛热烈。
陈总表示，武术作为中华文化亮丽门片，承载着自强不息、崇德尚和的东方智慧，契合各国人民健康向善、拼搏共进的共同价值。中华武术文化深度融入新西兰多元文化生态，为中新关系发展注入温暖持久的民间动力。总领馆将一如既往支持领区对华人人文交流，促进两国民间相知相亲、文明互学互鉴，助力中新关系行稳致远。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驻奥克兰总领馆同新中友协奥克兰分会举办联谊活动。9月5日，驻奥克兰总领馆同新中友协奥克兰分会举办联谊活动，陈世杰总领事、新中友协奥克兰分会主席李燕等30余人参加。陈总在讲话中向分会新当选主席、副主席及理事表示祝贺，感谢分会为增进中新民众相互了解和友谊所做贡献，勉励大家继续做中新友好故事的讲述者、双边合作的推动者、路易爱黎精神的传承者，携手领区各界共同谱写中新友谊新篇章。
李燕表示，分会将继续以弘扬路易爱黎精神为己任，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让更多新西兰民众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为深化两国友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总领馆馆员与分会成员欢聚一堂，畅叙友谊，双方分别表演节目并合唱毛利歌曲，让我们团结在一起，现场气氛友好热烈。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版面下一篇文章，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举办第六场中新教育交流合作路演，即中文教学数字化示范教室揭盘仪式。9月3日，总领馆在克莱斯特彻奇市伯恩塞德高中举办第六场中新教育交流合作路演，即中文教学数字化示范教室揭盘仪式。何颖总领事与新教育部高级审核官罗斯玛丽·吉利斯、新教育发展推广局南岛负责人安迪·沃克、克氏教育发展委员会合作经理斯特菲·波特、合肥九学王公司代表及伯恩塞德高中校长斯科特·海恩斯等当地20余所中小学代表共同出席。
何总与斯科特校长现场为新西兰首个中文教学数字化示范教室揭牌，并表示总领馆愿与各界共同努力，继续支持两国教育机构深化合作，为中新友好注入持久活力。沈建领事、斯科特校长及九学王产品经理胡群先后围绕中新教育合作项目、校园中文和中国文化推广经验及中文加 AI 教学项目推介与分享。与会人员围绕下一步教育交流合作展开深入探讨。
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B01 大陆两岸版面第一篇文章，香港与商务部首次合办培训班，提升涉外法治能力。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与商务部首次联合主办的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7日在香港开班，来自商务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和其他来自内地和香港的官员参加培训班。
培训班为期5天，课程涵盖不断演变的国际贸易地缘政治格局、出口管制及制裁制度、新兴贸易政策工具、争议解决、相关科技发展，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等议题，旨在提升学员们的涉外法治能力。
培训班的讲授者包括熟悉国际关系的教授、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及顾问公司的职业者，以及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及仲裁机构的代表和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专家委员会成员。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培训班开班仪式致辞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及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旨在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及挑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及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机遇。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B01 大陆两岸版面下一篇文章，澳门将组织师生参与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的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将于近日在香港举行。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将组织澳门师生代表团参与现场活动，并安排全澳学校师生同步观看直播，引领青年学生一同认识国家航天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感受航天科技魅力。
本次天宫课堂由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及黎佳莹主讲，内容包括前辈学习、天宫课堂演示、天地对话及港澳家书分享等环节。届时澳门将现场直播天宫课堂港澳专场。
澳门特区政府教青局表示，结合特区政府正举办的同圆航天梦、共襄复业兴主题宣传活动，将举办3项航天主题活动，包括给航天员的一封信学生征文比赛、航天梦新征程绘画比赛及航天梦问鼎苍穹线上太空科普知识竞赛，培养学生航天科学探索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
通过上述一系列活动，引领澳门学生全方位认识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培养探索科技的兴趣。未来澳门将继续把握国家给予港澳的重大发展机遇，持续深化各项科普及爱国主义教育，鼓励青年以实际行动关心国家科技发展，为助力建设航天强国贡献青春力量。
让我们来到中新时报版号 B02 国际视野版面第一篇文章，西方对华苍白叙事和亲眼所见的中国反差巨大。澳大利亚珍珠与四季网站9月1日刊登题为被灌输要恐惧的中国与我亲眼所见的中国的文章，作者是约翰·弗鲁，文章摘编如下。
我一直对澳大利亚对华的态度感到困惑，这份困惑或许始于我的父亲。我成长在一个几乎全是央格鲁萨克逊裔居民的社区，这里几乎看不到华人，但华人却常常成为人们随口调侃嘲弄的对象。 我对华人的了解并非来自亲身接触，而是源于那个时代的种种偏见，而我的父亲是个例外。
我的父亲大约12岁就辍学了，后来父亲买了一辆卡车，从乌伦贡开到悉尼各大市场，为自己的果品贩运生意采购水果。他经常和华人果农、华人代理商打交道，他的判断很简单，这些人说话算数，可以信赖，如果你以诚相待，双方的关系就建立在信任之上。
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关于中国的叙事在我身边不断被构建出来。我年轻时，地图上画着巨大的红色箭头，从亚洲铺天盖地地压过来，我们被警告要提防共产主义者的涌入和红色威胁。
正因如此，澳大利亚前总理高夫·惠特拉姆开启对华关系这件事对我意义重大。那时我是一名年轻的工党成员，重返夜校，后来又进入大学，我开始质疑那些从小被灌输的既定认知。
2025年，当我踏上中国土地，我的内心怀揣着两套相互矛盾的认知。每一次亲身接触，我见到的都是正直、幽默、品行端正的中国人，而政治层面的叙事却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残酷、奉行扩张主义、一心要取代西方的大国。旅行无法解答全部的地缘政治难题，也无法窥见一个国家的全貌，但旅行能够揭示那种完全无视普通人人性的片面叙事的苍白。
在中国，我没有感受到威胁，我遇到的人们热情好客，充满活力，为本国取得的成就倍感自豪。我也感受到这里更看重集体、家庭与国家使命，将其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近8亿人摆脱绝对贫困。即便是不认同中国政治体制的人，也应当对如此大规模的健康、教育与民生改善给予肯定。
讨论军事力量同样不应采取双重标准。中国军费规模庞大且持续增长，理应受到关注，但澳大利亚社会很少被要求以同一标尺审视各个大国，也很少去思考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及其盟友在中国周边不断扩张的军事布局。
洛伊研究所2026年民调显示，62%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中国有可能在未来20年内构成军事威胁，但同时有61%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中国可以同时是强大的、难打交道的，又不可或缺。我们不可能一边依靠中国谋求繁荣，一边又反复渲染战争将至的说辞。
我反对刻意树敌的叙事，倡导理性看待，保持求知心态，尊重中国人民。父亲在没有大学学历、不具备外交政策专长、也未曾踏足中国的情况下便达到了这种境界，这一切源于他在水果市场诚实守信的往来，付出信任，收获信任，并在岁月中建立起友谊。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聚焦一周热点，纵览文体风云， FM89.0 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文化、娱乐、体育一网打尽，听我们聊热文，说观点，品趣味，洞悉世界精彩，文体杂谈等您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这里是每周二晚准时上线的文体杂谈，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9月的第一天，过去这一周，从开普敦的橄榄球场到纽约法拉盛的网球场，精彩可一点都不少。
没错，全黑队在开普敦吞下了今年的第一场失利， 美网赛场郑钦文带病逆转晋级，中国体坛一周之内连创纪录，暑期档电影票房也交出了漂亮的收官答卷。
国际乐坛影坛同样有大新闻，乡村乐传奇多莉帕顿离世，蜘蛛侠冲进全球影史票房前六，咱们一个一个聊。
先来说说新西兰听众最关心的橄榄球。8月29日凌晨，全黑队做客开普敦 DHL 球场迎战南非跳羚队，这是伟大宿敌四场系列赛的第二战。
第一战，全黑队在约翰内斯堡33-16爆冷掀翻世界第一，赛前谁也没想到这一战剧情反转得这么彻底。南非队开场第二分钟就由克莱尔达阵得分，全场气势如虹。
跳羚队上半场就拿下三个达阵，克莱尔、德阿连德、队长科利西各一个，半场24-14领先。全黑队这边也拼得很凶，罗伊加德、麦肯齐、卡特和萨维亚各拿一个达阵，全场四个达阵比南非还多一个。
达阵更多却输了球，就差在科尔比的脚上。这位南非边锋一个人贡献18分，3次附加射门，4次罚球全部命中，系列赛至今11次射门弹无虚发，毫无争议当选全场最佳。
全黑队其实有机会，下半场一度30-14落后，最后15分钟连追两个达阵，萨维亚第77分钟把比分追到26-30，可惜最后时刻威尔乔丹被南非队的哈内科姆抢断，比分定格在33-26。
这是全黑队2026年的首场失利，也是新主帅兰尼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输球。不过赛后兰尼说得挺坦然，南非队今天很硬朗，但我们确信自己能反弹。
好消息是系列赛还没结束，9月5日双方将在约翰内斯堡足球城球场进行第三战，那座球场能坐87000人。第四战9月12日移师美国巴尔的摩，悬念要留到最后一刻。
橄榄球的热度其实也吹到了亚洲，8月29日到30日亚洲七人制橄榄球系列赛中国苏州站在常熟收官，24支队伍激战72场，中国香港队夺得男子组冠军，日本队拿下女子组桂冠，中国队收获男团季军和女团亚军。
七人制橄榄球节奏快，对抗强，这几年在亚洲越来越火，也欢迎咱们新西兰的华人朋友多关注这项运动。
对了，上周二全黑队还和雄狮队打了一场巡回赛，从35-17落后一路追到41-35翻盘，莫昂加自2023年世界杯决赛后首次身披全黑战袍，汤加义新秀马乌也完成了国家队首秀。
橄榄球的话题先到这里，把目光转向纽约，2026年美网正赛8月30日开打，中国金花郑钦文的名字又登上了头条。
郑钦文今年因为肘伤手术，世界排名从最高的第4跌到百名开外，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他资格赛3战全胜，最后一场对阵普里丹金娜还碰上大雨2次中断，跨了2个比赛日，最终6-4、3-6、6-0拿下。
8月31日的正赛首轮，郑钦文对阵16岁的俄罗斯新星柳托娃。这个小姑娘来头不小，出生在2010年，是历史上第一位亮相大满贯正赛的10后球员，上个月刚在孟菲斯拿到职业生涯首个 WTA 冠军。
首盘郑钦文4-6落后，第二盘调整战术6-3扳回，决胜盘直接6-1碾压。他全场轰出11记 ACE， 而且是从资格赛第二轮开始就一直带着感冒发烧在打。
这场胜利让郑钦文时隔15个月再次赢下大满贯正赛，美网4连胜，即时排名重返世界前100。赛后他说，很开心找回那个拥有能量的自己。下一轮他的对手是本西奇和普丁瑟娃之间的胜者。
同一天，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39岁的四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鏖战4小时36分钟，2-3不敌25岁的阿根廷选手纳沃内，职业生涯第一次在美网首轮出局。
这也是德约20年来首次在大满贯一轮游，上一次还要追溯到2006年的澳网。比赛中他一度呕吐， 随后抽筋，背部和肩膀都出了问题，全场70个非受迫性失误。赛后他也坦言身体感觉糟透了。
24座大满贯的传奇在法拉盛留下一个令人唏嘘的背影，不过纳沃内说，能和 GOAT 打满五盘是梦想成真。竞技体育的残酷与温情在这一夜交织。
中国军团整体表现不错，王新宇和吴亦丙都顺利晋级第二轮。好，聊完纽约，咱们看看中国体坛这一周的大丰收。
先说高尔夫，8月31日LPGA FM 锦标赛在波士顿落幕。23岁的中国姑娘殷若宁在18号洞抓到小鸟，以两杆优势夺冠，打破了长达672天的冠军荒。
殷若宁这个冠军含金量不低，赛事总奖金440万美元。决赛轮，她顶住压力，一杆一杆咬下来。赛后她说：“这个冠军等了太久，也很感谢自己一直没有放弃。”
再看皮划艇。皮划艇净水世锦赛在波兰波兹南收官，中国队拿下2金1银2铜，其中女子四人皮艇500米的金牌，是中国乃至亚洲在皮艇奥运项目上的历史性突破。
篮球场上，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决赛，四川远达美乐81-75击败山东队，以全程不败的战绩实现5连冠，也创下全锦赛创办以来的唯一连冠纪录。
中国女排的球迷可能要有点遗憾，亚洲女排锦标赛决赛在天津打响，中国女排苦战5局2-3不敌泰国队，收获亚军，没能拿到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
失利是暂时的，这支年轻的女排还有时间调整。咱们把心情切换一下，看看文化娱乐这边暑期档的收官成绩单。
先说数据，截至8月29日，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0亿元，观影人次约3.32亿，双双超过去年整个暑期档，创近3年新高。年度总票房也突破了280亿元。
有意思的是，今年没有绝对的一家独大，功夫女足23亿领跑，欢迎来龙餐馆和八仙都过了18亿，三部片子咬得很紧。八仙还跻身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前5。
8月30日，第21届长春电影节揭晓金鹿奖，谭健次凭《震耳欲聋》，蒋奇明凭《欢迎来龙餐馆》同获最佳男演员。22岁的新人李思彤凭处女作《给阿妈的情书》拿下最佳女演员，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大放异彩。
8月28日到30日，第33届金鹰奖在长沙举行。今年的改革力度很大，取消金鹰女神和观众喜爱男女演员奖，新增最佳男女配角，观众、会员、专家按433的比例计票，还清退了超过150万张异常选票。华语乐坛这周也很热闹，薛之谦万寿之王巡演在深圳连开3场，全新4面台加全程全开麦，谢霆锋8月29日在太原办了出道30年来的首场个人演唱会，正好赶上46岁生日，现场万人合唱庆生。
王俊凯在南京的演唱会走全开麦纯唱路线，唱如期10亿10万词，他大放笑场，事后还发了件必要时我会瞎唱的自嘲 T 恤，反而圈了一波粉。国际娱乐圈这周有令人悲伤的消息，美国乡村音乐传奇多莉·帕顿8月25日去世，享年80岁，在与癌症抗争多年后离开。碧昂斯、泰勒、斯威夫特纷纷发文悼念，乐迷们用他的歌送别这位传奇。
影坛这边好消息不断，蜘蛛侠崭新之日全球票房突破22.2亿美元，跻身影史第6，诺兰的奥德赛成为影史票房最高的二级电影，好莱坞8月的北美票房还创下单月历史记录。
现场演出同样火爆，哈里·斯泰尔斯8月26日起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连开30场驻场演唱会，每周三、五、六登台，一直唱到10月底，一票难求。
新西兰本地也有个好消息要和听众分享，8月27日 海纳百川中国国家画院国际艺术对话展在惠灵顿开幕，庆祝北京和惠灵顿结为友好城市20周年，展出39幅中国当代书画精品。
这场展览在惠灵顿展出后，还会到基督城、汉密尔顿和奥克兰巡展，一直持续到10月7日。汉密尔顿的朋友们有眼福了，到时候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
好，时间关系，今天的文体杂谈接近尾声，快速回顾一下全黑队33-26不敌南非，系列赛战成1-1，郑钦文带兵逆转晋级美网第二轮，德约科维奇首轮出局。
中国体坛捷报频传，殷若宁终结672天冠军荒，皮划艇实现历史突破，暑期档票房破120亿收官，长春电影节、金鹰奖和影坛乐坛同样看点十足。
一周的故事有胜负，有悲欢，也有突破与传承，希望今天的节目能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感谢您的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二晚文体杂谈与您不见不散。
我是杰德，各位听众朋友晚安，咱们下周二再见。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 FM89.0 新西兰汉密尔顿新华侨生广播电台，我是今晚光影随行的主持人晴晴。九月的怀卡托，白天已经能感觉到春天十足的热情了，傍晚的风还是凉的，可天黑得越来越晚，好像连太阳都舍不得早退。这样的季节，万物都在悄悄地更新，所以今晚我想跟你聊一部刚刚上映还热乎着的新电影。在讲它之前，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家人离开你了，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告别？是大哭一场，还是假装平静，把难过都咽进肚子里？今晚要推荐的这部电影给了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答案，它的名字听起来有点惊人，叫做《燃烧吧，爸爸》。先说清楚，这是一部温情喜剧，不是什么离奇悬疑片。但为什么叫《燃烧吧，爸爸》呢？这里先卖个关子，等会儿讲剧情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这部电影是9月5号就在上周末刚刚在全国院线正式公映的，它由徐峥、曾健监制，刘霄阳执导，文琪、倪虹洁领衔主演，玉恩泰特别主演，郭俊辰、葛欣怡主演，徐峥、宋祖儿也在里面特邀出演，周野芒、范甜甜、吕星辰友情出演。说说它的来头，这部电影入围了今年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懂电影的朋友都知道，金爵奖主竞赛是国内最权威的电影竞赛单元之一，能入围就是品质的背书。它还是第20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的闭幕特别放映影片，同时是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上影节世界首映的时候，现场反响特别热烈。观众的评价，我念几句给你听：轻松可爱，轻盈新鲜，真实动人，文琪倪虹洁演技相互成就。还有人说，看完之后有一种轻盈的呼吸感，收获了一种继续往前走的力量。一部讲离别的电影，观众看完却说轻盈，说有力量，这就很有意思了。他是怎么做到的？那我先给你讲讲这个故事。故事发生在上海弄堂里一户普通的三口之家，女儿叫顾丽妍，由文琪饰演。她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工作没着落，前路一片迷茫，整个人淡淡的，提不起什么精神。母亲叫吴开娣，由倪虹洁饰演。这个妈妈精明伶俐，风风火火，外表体面要强，把家里家外都扛在自己肩上。 不过你懂的，越要强的人越不擅长把温柔说出口。父亲叫顾卫星，由于恩泰饰演，他久病多年，身体一直不好。影片开场不久，这位父亲去世了。女儿顾丽妍在人生最迷茫的时候突然失去了父亲，她不得不和母亲吴开娣一起去处理父亲的后事。母女俩对着一堆繁琐的丧葬流程手忙脚乱，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父亲生前竟然偷偷组建了一个治丧委员会，他早就把自己的身后事一件一件安排好了。于是意想不到的客人接二连三登门，哭笑不得的状况一个接一个上演，荒诞抓马的事件层出不穷。原本应该是沉重压抑的告别，变成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大作战。而这对本来就有隔阂、日常摩擦不断的母女，就在这兵荒马乱的几天里，从互相看不惯到被迫并肩作战，再到真正看见彼此。说到这，你大概猜到了为什么叫燃烧吧，爸爸。因为按照父亲的遗愿，他的告别方式与众不同。有观众说，物理意义燃烧爸爸这个设定新奇又有趣。至于具体是怎么个燃烧法，我就不剧透了，你走进影院自己看，保证你先笑出声，再红了眼眶。接下来我想跟你聊聊这部电影的幕后班底。导演刘霄阳，这是他的个人首部长片。有意思的是，他和编剧张笑影是一对夫妻搭档，丈夫导演，妻子编剧，两个人共同打磨剧本。而这部电影的故事内核正是来自张笑影自己的亲身经历。张笑影的父亲去世之后，他在父亲留下的书上看到了密密麻麻的批注。他说，那一刻他感受到父亲其实还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他由此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半死，身体的离开不是终点，只要爱还在，记忆还在，那个人就没有完全走。这位编剧还是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片中顾丽妍一家住的房子取景于上海真实的弄堂，而且拍摄地恰好就在他小时候生活过的区域附近。他说，这部电影很像是18岁的他从黄浦江里取了一瓢水带到很远的地方，过了好多年又把它带回来，酿成了一杯叫做电影的酒，分享给大家。你看，这就是电影最动人的地方，它是真的人生酿出来的。导演刘霄阳说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中国人的告别里藏着我们怎样活着的秘密，这部电影想做的就是让观众没有负担地走进故事，在一家人的相处、碰撞与告别中感受到爱留下的力量。再说说演员文琪，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她14岁就凭血观音拿下金马奖最佳女配角，是公认的天才少女演员。这次她演的顾丽妍心思内敛，游走在新旧观念之间，和周遭有一种微妙的疏离感。文琪自己说，这个角色像极了当下很多年轻人，表面淡淡的，其实心里翻江倒海。倪虹洁，很多观众都是从《武林外传》的祝无双认识他的，这几年他在《爱情神话》里的表演惊艳了一大片人。这次他演的妈妈吴开娣，习惯用表演型的坚强外壳包裹自己，放大快乐，淡化坎坷。倪虹洁说，这个角色和自己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也是无数中年女性与生活和解、实现自我救赎的方式。还有玉恩泰，就是《武林外传》里的吕秀才，这次他演父亲顾卫星，虽然是以特别主演的身份出场，但这个父亲是全片的灵魂人物。路演的时候，玉恩泰还分享了一个有趣的幕后，有一场戏他要在棺材道具里躺着，那一躺躺着躺着就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想起了很多关于告别的往事。文琪和倪虹洁这对银幕母女的对手戏被观众评价为演技相互成就。 母女俩日常争吵不断，习惯单向输出想法，疏于倾听彼此的心声，却在关键时刻相互依靠。中国式母女的真实相处状态被他们演得活灵活现。那么这部电影最大的亮点在哪儿？我觉得是他对死亡和告别的态度。我们中国的文化里，死是一个忌讳的字眼，我们不敢谈，不愿谈，总觉得一谈就不吉利。所以当亲人真的离开，大多数人都是懵的，该哭的时候哭不出来，该办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办，悲伤不知道放在哪里。传统的亲情电影遇到这个题材，往往是往沉重的方向拍，恨不得从头哭到尾，让观众带着一包纸巾进场，再带着一双肿眼泡出来。但燃烧吧爸爸反其道而行之，他用黑色幽默来消解沉重，那些荒诞的情节，啼笑皆非的状况，不是在轻慢死亡，而是在告诉我们，告别也可以不是一场宣判，而是一次重逢。影评里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在关于死亡的叙事上，导演没有刻意煽情，无论是葬礼还是后续一连串的琐事，虽有啼笑皆非之处，却毫不低俗，以一种轻巧的方式探讨了如何面对亲人离世的话题。电影里有一个很核心的表达，面对失去，有人大哭，有人迟迟没有实感，有人急着往前走，也有人需要更久的时间去消化。允许每种情绪各自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告别方式，这份允许正是这部电影区别于传统亲情叙事的地方。他没有把家庭描绘成必须彼此捆绑的整体，而是关心每个人在家人身份之外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对顾立言、吴开娣、顾卫星这一家三口来说，爱从未因离别而消失，但爱也不意味着要替彼此走完剩下的人生。那这部电影为什么值得你走进影院？第一，因为它新。它是这个九月最值得关注的国产新片，正在全国院线热映。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的入围 First 影展闭幕片的身份，加上徐峥监制，这些加在一起，就是这个秋天含金量十足的一张电影票。第二，因为它轻。不是轻浮的轻，是轻盈的轻。它把中国人最不敢碰的话题拍得举重若轻。你以为你会在影院里哭到崩溃，结果你是笑着笑着，眼泪才慢慢下来。看完之后，心里不是堵的，是松的。这种轻盈的呼吸感，是今年大银幕上非常稀有的观影体验。第三，因为它真。这个故事来自编剧的亲身经历，取景在他童年生活的弄堂，每一句对白都带着生活的体温。他拍出了家庭关系里那些难以言明的复杂，有依赖，有摩擦，也有许多习以为常来不及说出口的关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知道此刻在收音机前的你很多都是离家万里的游子，我们生活在新西兰，生活在汉密尔顿，和国内的父母之间隔着的不只是代沟，还有10000多公里，四五个小时的时差。很多话电话里说不出口，很多告别我们甚至来不及好好完成。这部燃烧吧爸爸就是拍给这样的人看的，他想告诉你，告别不是终点，而是重新理解爱的起点。那些离开的人其实从没走远，他们活在父亲书上的批注里，活在一道家常菜的味道里，活在我们不知不觉重复的动作和口头禅里。看完这部电影，你也许会想给远方的家人打个电话。别犹豫，打吧。电影正在国内院线热映，如果你最近回国，或者家里亲人想看，都赶得上这一轮。等它登陆流媒体，我会在节目里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最后，还是那句话，好的电影是一面镜子。燃烧吧爸爸，这面镜子里你可能会看到自己的妈妈，看到那个迷茫的自己，也可能会看到 那个你多想再见一面的爸爸。允许每一种情绪存在，允许每一次告别有他自己的样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光影随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晴晴，感谢你的陪伴。今晚不妨翻一翻手机相册，找一张和家人的老照片，想起什么就记下什么。下周二晚同一时间 FM89.0 新华侨生，我们继续光影之旅。愿每一次告别都有温柔相送，愿每一个留下来的人都被爱照亮。晚安。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这里是新华辩论台，我是小峰。
我是奥斯卡。在新西兰生活，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各种值得讨论的话题，政策的变动，社会的现象，民生的冷暖。有些事一个人想不明白，有些话一个人说不透彻。
所以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不回避分歧，也不强求统一，我们邀请您一起听一听不同的声音，变一变身边的热点。
那么话不多说，新华辩论台现在开辩。
最近新西兰政坛有个事儿挺炸裂的，有些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直接放话说，移民对养老金系统的压力是一颗定时炸弹，所以他提议从2029年开始养老金只发给新西兰公民。
这个切入点非常狠，他其实是在挑动一个最敏感的话题，当蛋糕不够分的时候，是优先照顾那些纳税更久的人，还是应该一视同仁地对待新来的建设者。小峰，你看他用了个无底洞这个词来形容某些移民对纳税人系统的索取，这种说法极具煽动性。而且你注意到那个时间点没有？2029年。
注意到了。为什么是2029年？感觉像个挺遥远的年份。
这就是高明之处，这说明它不完全是个经济政策，更是一个政治宣言。设定在2029年，意味着它给了社会足够的时间去争论、去发酵，也给优先党自己留下了充足的政治操作空间。这等于是在未来好几届大选都埋下了一个核心议题。
有点意思，但话说回来，这么做真的公平吗？很多技术移民可能在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为新西兰贡献了高额的税收，结果到老了就因为一张公民纸就被整个养老体系拒之门外了，这在道义上说得过去吗？
哎，这就触及到了这个政策最核心的争议点了。在彼得斯的逻辑里，贡献是被简单量化为在新西兰纳税的时间长短的。他明确说，有些人在这里生活和纳税的时间还不到那些一辈子都在这儿的人的一半。他认为这不公平，所以他要重新定义这个公平。
怎么个重新定义法？
所以呢，他把养老金和忠诚度挂钩了。他的原话是，如果你想要养老金，你就必须入籍，要有新西兰认同，要把你对我们国家的忠诚通过入籍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等于说，养老金不再仅仅是你对社会贡献的一种保障，而是变成了一种你对国家效忠的奖励。
哇哦，这性质就完全变了。这不单单是养老金了，我看到资料里说他们还想把投票权也收紧到只有公民才能拥有。
没错，这是一个组合权，养老金和投票权，一个是经济权利，一个是政治权利，都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民权益。当这两者都和公民身份强行捆绑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传递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新西兰正在划定一个我们和他们的清晰界限。过去，你只要在这里生活、工作、纳税，你就是社会的一份子。未来，你可能需要一张 公民纸才能证明你是自己人。
我明白了，他这是在给新西兰公民这个身份重新定价。但如果这个政策真的落地，会不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比如那些有能力的技术移民，会不会觉得新西兰的社会契约不稳定，干脆就去选择那些福利更普惠的国家了？
你说的没错，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当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从一种基于普世性贡献的保障变成一种基于特定身份的奖励时，它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必然会发生变化。这背后其实引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优先党一边要这么大刀阔斧地砍掉移民的福利，另一边却又坚决反对延迟退休年龄呢？
对，这一点我也特别想不通。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老龄化，很多国家都在推迟退休年龄，连隔壁澳大利亚都在这么干。为什么彼得斯在限制移民领钱的同时，却极其强硬捍卫65岁退休的底线，坚决不让养老金领取的年龄往后挪一挪，哪怕一年呢？
不得不说，这就是彼得斯作为老牌政客的精明算计了。你想想，延迟退休年龄会得罪谁呢？是所有人，尤其是他最核心的票仓，那些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银发族。对他们来说，多工作两年才能拿到养老金，简直是不可接受的。但收紧公民门槛呢，得罪的是没有投票权的准移民，或者是那些虽然有投票权，但可能并不关心政治的新移民。
我懂了，这是一场非常精准的选票止损和选票套利，牺牲少数人的未来利益，来保全多数核心选民的既得利益。
你这么一说，我倒还有个比喻，虽然可能不太恰当。这感觉像不像在一艘超载的船上，船长不去要求每个人都少带点行李来减轻重量，而是直接决定把那些还没买全额船票的乘客推下水呢？
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经济环境下，央行为了抑制通胀，把基准利率都加到 2.75% 了，大家生活成本都很高，对福利的依赖更强。这时候你跟他说，为了长远考虑，我们得一起勒紧裤腰带，大家可能不爱听。但如果你告诉他，只要把他们的那份拿过来，你的就保住了，这种说法就很有市场了。
完全正确。他把一个复杂的结构性财政问题简化成了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我们和他们的二元对立。但我们不妨在今天的节目中切换一下视角，站在一个已经拿到永居，在这里勤勤恳恳工作了十几年，把家安在这里的非公民技术移民的角度想一想，他们纳税消费，孩子在这里上学，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了。然而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他们，对不起，到2029年那份你应该以为自以为得到的晚年保障，因为你没换那本护照，可能就没有了。
这种心理上的冲击和被排斥感，恐怕比经济上的损失更伤人，这会严重侵蚀社会内部的信任和融洽。
是的，所以说优先党的这个方案更像是一种政治上的存量博弈，它并没有去做大蛋糕，而是在重新划分蛋糕的切法。它用一道身份的鸿沟保护了现有公民的权益，但代价是可能正在失去这个国家作为移民社会最重要的包容性。
聊到这里，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背后有几个点特别值得我们拎出来再想想。
嗯，
我觉得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新西兰长期引以为傲的那种基于居住和贡献的开放式福利体系，可能正在向一种基于法律身份的封闭式体系转型， 这标志着新西兰身份正从一种包容的居住状态变成一种排他性的特权资产。
对，而且现在这种通胀高企、经济不稳的时期，这种排他性特别容易找到市场。政治人物通过塑造一个外部压力源，比如榨取福利的移民，来缓解本土选民的焦虑，这其实是一种民粹主义的避风港，它掩盖了养老金系统本身结构性资金短缺的深层矛盾。
没错，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政策体现了身份政治的最新玩法，把忠诚度这种虚无缥缈的概念跟你的银行账户直接挂钩，忠诚变成了一个可以量化的价码。
我们习惯于认为社会福利是现代文明对每个参与者的公正回馈，但优先党的这一提议揭开了一个残酷的真相。福利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谁被视为自己人的边界游戏。当彼得斯说要为公民身份赋予意义时，他实际上是在给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们分等级。
最值得深思的不是2029年这个时间点，而是这种逻辑背后的危险权衡。我们是否愿意为了保住当下的退休年龄而默许一种基于出身和身份的歧视进入核心福利体系？如果今天能以忠诚的名义剥夺移民的养老金，那么明天这把剪刀又会剪向哪一个少数群体？在追求所谓的经济公平时，新西兰可能正在失去其作为一个全球性包容性社会最核心的信任基石。
好的，今天新华辩论台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愿意花时间倾听不同的声音，思考不同的角度。
辩论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分出输赢，而是让我们的观点在碰撞中更接近事实的全貌，也更理解彼此的处境。
如果您对今晚的话题有自己的看法，欢迎通过新华侨生的社交媒体平台新中传播给我们留言，您的观点或许就是下一期节目的灵感来源。
我是小峰。
我是奥斯卡。
新华辩论台，听见不同，看见更多。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开辩，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出品，大型原创华语普及栏目《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欢迎回到中文了不得。今天我们的中文之旅正式进入第十期。先来回顾一下前九期的旅程。第一期认识了中文的五大特点和人、木、水。第二期探索了六书造字法。第三期穿越了汉字3000年的演变史。第四期揭开汉字结构的秘密。第五期辨析了形近字。第六期聊了汉字与颜色。第七期讲汉字与数字，从一学到了万。第八期认识了汉字与家庭亲属。第九期抬头看了天空，认识了风雨雷电、云霜雾露。十七了，这在广播节目里已经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感谢每一位一路陪伴我们的听众。上一期我们抬头看了天，今天这一期我们要站稳脚跟，认一认脚下的方向，聊聊汉字与方位，东南西北、上下左右、前后内外，古人是怎么造出这些字的？为什么我们买东西说的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第一个板块，我们走进汉字与方位的世界。第二个板块，认识三个新的部首：病字旁、一字旁、竹字头。语法方面，今天要学的是方位词和处所表达，为什么中文说在桌子上，而英文只用一个介词？造词部分，我们来认识一类特别调皮的词——离合词，它们能拆开，能变大， 是中文里最会变形的一组。发音方面，我们来学一个高级技巧，语流中的停顿与重音，学会了它，你的中文立刻就有了味道。最后的成语故事，我准备了三段与方向有关的精彩故事，南辕北辙、声东击西和四面楚歌。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十期。今天第一个话题，我们聊聊汉字里的方位。方位是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出门要变方向，写地址要写南北，连吃个饭，服务员都会问您坐东边还是西边。可你有没有想过，东南西北这四个字，古人为什么这样造？东西明明是方向，怎么就变成了物品的意思？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先看东字，甲骨文的东，画的是太阳升到树木中间的样子，一轮太阳藏在草木之中，正要升起，这就是日出的方向。所以繁体的东是木和一个日的组合，太阳在树中，东方就是太阳升起的方向。你看古人造字连日出都画得这么诗意。在中国文化里，东的地位特别高，太阳从东方升起，东方代表生机和希望，紫气东来是吉祥的征兆，请客的人叫东道主，出自春秋时期郑国在东路迎接各国使者的典故。房主叫房东，股东叫股东，都带着一个东字，主人坐东，客人坐西，这是中国人的待客礼数。再看西字，甲骨文的西，画的是一个鸟巢，古人观察到太阳落山的时候，鸟纷纷飞回巢里栖息，于是就用鸟归巢来表示日落的方向。一个东是太阳钻进树林，一个西是小鸟飞回窝巢，古人观察自然的眼睛真是又细又美。说到东西，这里有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管物品叫东西而不叫南北？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解释，唐朝的长安城有东市和西市两大市场，东市卖高档货，西市胡商云集卖进口货。老百姓上街购物，要么去东市，要么去西市，久而久之，买东买西就说成了买东西，东西也就成了物品的代称。那为什么不说南北呢？按照五行学说，东属木，西属金，木和金，篮子装得走，南属火，北属水，火和水，篮子可装不走，所以能买卖的只有东西。这个解释虽然带点民间传说的色彩，但东市西市购物说确实有历史依据。一篮子装不下的是方位背后的文化。接下来看南字，甲骨文的南，画的是一种悬挂起来的打击乐器，像钟、像磬一类的乐器。有学者认为，南方是音乐之邦，古代南方民族盛行敲击这种乐器，于是乐器的名字就成了南方的名字。中国人还说寿比南山，南边向阳，温暖明亮，是尊贵吉祥的方向。古代帝王的座位坐北朝南，面向南方接受朝拜，所以叫南面称王，称臣拜见叫北面称臣。一个朝向就是地位。再看北字，这个字特别有意思，甲骨文的北，画的是两个人背对背站着，北的本意就是背，是脊背的背的本字。两个人相背，谁也不理谁。古人打仗，打了败仗转身逃跑，叫败北，败北的北，就是背对敌人逃走的意思。后来，北专门用来表示北方，才另造了月字底加北的背字。你看，北和背原本是一家。中字也要讲讲，甲骨文的中是一根旗杆，插在部落的中央，旗杆上下还有飘动的旗帜。古人聚族而居，空旷的旷野上，大家远远看见部落的旗帜，就知道中心在哪里，所以中就是中央、中心。后来，这面旗帜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字，中国、中原、中华都以中为名，做事不偏不倚叫中庸，恰到好处叫正好，考试考中了叫中举。一根旗杆立起了中央之国的自我认知。 上下左右也是古人的妙笔，上和下是指示字的经典代表，先画一条长横代表基准线，再在长横上方点一个短横就是上，在长横下方点一个短横就是下，用一个记号指出位置，简单到极致，也聪明到极致。左和右，甲骨文化的分别是一只左手和一只右手，后来为了表意更清楚，左下面加了弓，左手多用于辅助操作工具，右下面加了口，右手多用于拿器皿吃饭，开口说话，左手成了辅助的左，右手成了保佑的右。最后看前和后，前的甲骨文更有意思，上面是一只脚趾，下面是一条船，人的脚踩在船上，船在水中前进，这就是前进的前。而后字历史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君主的后，一个是先后的后，繁体的后是道路缠绕，人走得慢，落在后头。简化字把两个字合并成了后，一个字管两摊事。还有内和外，内是人走进门框里，入门为内，外的本意与占卜有关，夜晚月光之下，占问远处之事，引申为外面。方位字是中文里最讲道理的一类字，东是日出树林，西是飞鸟归巢，南是悬挂的乐器，北是相背的两人，中是立起的旗杆。古人不靠指南针，靠观察和想象，就把整个世界的坐标刻进了汉字里。认识了方位字，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心部首。前几期我们讲过口、心、手、足和许多别的部首，今天再认识三个和身体、生活息息相关的心部首，病字旁、一字旁、竹字头。第一个部首，病字旁。病字旁来源于一个古老的字形，读作床，甲骨文化的是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样子，左边是一张竖起来的床，旁边是一个人流汗生病躺在床上，所以凡是带病字旁的字几乎都和疾病、身体的不适有关，即是病字旁加一个使，使就是箭。古人认为被箭射伤来得又快又急，这样的病叫疾，所以疾还有快的意思，比如疾驰、疾风，慢慢形成的长期的病叫病痛，是疼痛的痛，疼是病字旁加冬，痒是皮肤发痒，瘦是身体消瘦，风是精神失常，痕是伤痕，症是病症，疗是治疗，疲是病字旁加疲，累了就是疲，累得像皮一样软塌塌的。顺便一提，病字旁是左上包围结构，写的时候先写病字头，再写里面的部件。以后你看到一个带病字旁的字，即使不认识，也能猜到八成和身体、疾病有关。第二个部首，一字旁。一字旁就是一字做偏旁时的变形，写在字的左边，比是字旁多一个点，这一点要特别小心。一字旁和是字旁长得像双胞胎，差一个点，意思差千里。一字旁和衣服有关，是字旁和祭祀神灵有关。一字旁的字全都是身上穿的，衬衫的衫、裤、裙、袜、袖、背、袄、袍、褂、襟。再补充几个有故事的，出是一字旁加一个刀，用剪刀裁布，是做衣服的第一步，所以出是开始的意思。最初的初，本意是裁衣之时，补是补衣服，装本来指行装、装束，褐是粗布衣服，古代穷人穿的，褐衣成了平民的代称。你看，连开始的初都是从做衣服里来的，一字旁里藏着生活。第三个部首，竹字头。竹字头是竹字做偏旁时的变形，写在字的上方。中国人用竹子用了几千年，凡是竹子做的东西都顶着竹字头，笔古人用竹管做笔杆，所以毛笔的笔是竹字头加毛，筷竹子做的筷子，古时叫箸，也是竹字头，笠是竹编的斗笠，筐和篮是竹编的容器，笛和箫是竹子做的乐器，筒和笼也是竹器。竹字头里还有几个特别有文化的字，简古人把字写在削好的竹片上，一片竹简刻几个字， 再用绳子串起来，就是册。集是竹简编成的书，所以书籍的集是竹字头，签是竹做的签子，筹是竹子做的小罐，古人用它来计算，所以筹有筹划、筹码的意思。一筹莫展，就是连一根算筹都摆不出来，没办法了。竹字头就是一部中国古人的器物史。病字旁管身体的不是，一字旁管身上的穿着，竹字头管手里的器物。这三个部首，一个贴着身体，一个裹着身体，一个握在手中，汉字就是古人生活的全景照片。接下来是我们的语法时间。今天要学的和第一板块的方位字一脉相承，方位词和处所表达。这是一个很多中文学习者都会忽略却又天天在用的语法点。先问一个问题，英文说书在桌子上，只说书在桌子，加一个小小的介词就带过了。但中文不能这样说，必须说书在桌子上，多了一个上字。英文的位置关系，由介词放在名词前面表达，中文对应的意思，都由方位词放在名词后面来表达。中文的名词后面，表达位置时几乎必须加方位词，书在房间里，不能只说书在房间，猫在椅子下面，下面不能省。这是中文和英文最大的差别之一，英文用介词在前，中文用方位词在后。方位词分两类，第一类是单纯方位词，就是单音节的，上、下、前、后、左、右、里、外、内、中、东、南、西、北、旁。第二类是合成方位词，在单纯方位词后面加上边、面、头、椅、肢、中间等后缀，上面、上边、上头、里头、里边、前面、后边、以东、以南、之内、之间、中间。合成方位词更口语化，更明确，桌上有本书和桌子上边有本书，意思一样，后者更自然完整。方位词最常见的用法，就是构成在加名词加方位词的结构，在桌子上，在房间里，在学校门口，在马路对面，在树底下。请注意一个规律，有些名词后面习惯加特定的方位词，床上、地上、墙上，因为人和物体接触表面，房间里、抽屉里、包里，因为有封闭空间，门口、村口、路口，用口表示出入口。这些搭配都是约定俗成的，要多听多记。方位词还有一个神奇的用法，表示时间，上和下用在时间上，方向就反过来了，上一个星期是过去的星期，下个星期是将来的星期。时间上，上是往前追溯，下是往后推移，以前、以后、之间、之内也来自方位词，晚上、夜里、白天也是方位词的领地。更有意思的是来和去的方向性，拿上来是朝说话人方向的移动，拿下去是离开说话人的方向。方位在中文里无处不在。我们来练一练，请把下面这句话补充完整。我的书在，可以说我的书在书包里，在桌子上，在学校。再改错，他在飞机场，不够自然，要说他在飞机场里或者在机场。再比如我们见面了公园，更不对了，正确的说法是我们在公园见面。方位词虽小，用错了，句子就不是中文的味道了。方位词是中文的空间开关，它让每一句话都有坐标，在哪儿，在什么上面，在什么里面。掌握了它，你描述的位置再也不会让人找不着北。接下来我们聊聊一类特别调皮的词，离合词。什么叫离合词？离合二字就是它的性格，可以合在一起用，也可以拆开来用。它们是中文词汇里的变形金刚。先举几个最常见的例子，睡觉、洗澡、见面、帮忙、结婚、毕业、请假、吵架、游泳、生气、操心、鞠躬、握手、道歉。这些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它们都是动宾结构，前面是动词，后面是名词性的成分。睡是动作，觉是对象，洗是动作，澡是对象，见是动作，面是对象。正因为它们内部是动词加名词的结构，所以中间可以塞东西进去，这就是离。离合词有三种典型的拆法。第一种，中间加了过等动态助词，睡觉变成睡了觉，洗过澡，见面变成见过面，生气变成生过气。第二种，中间加数量短语，睡觉变成睡了三个小时觉，睡个好觉，洗澡变成洗个澡，洗了个热水澡，帮忙变成帮个忙，帮了我一个大忙，见面变成见了一面，吵架变成吵了一架。第三种，中间加代词或者修饰成分，帮忙变成帮他的忙，鞠躬变成鞠了三个躬，道歉变成道个歉。为什么会这样拆？因为离合词的结构本来就是动词加宾语，它的内部本来就比普通词松。普通的动词比如学习，内部结合的紧，不能说学了两个习，而离合词内部结合的松，中间就能插入各种成分。这是中文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汉语的词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弹性的。离合词还带来一个常见的语法陷阱，离合词后面不能再带宾语。很多学习者会说我见面他，这是错的。正确说法是我和他见面，结婚也一样，不能说我要结婚他，要说我要和他结婚。吵架不能说别吵架他，要说别和他吵架。记住这个规律，见面、结婚、吵架、握手、道歉这些离合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要用介词和、跟、语引出来，放在动词前面。还有一个有趣的点，同一个离合词，合着说和拆着说，语气不完全一样。他今天请假了是平铺直叙，他今天请了一天假信息量更足，你帮个忙呗比你帮忙更口语更客气。拆开以后，词的表达力反而更强了，能加数量，能加修饰，能加补语，一句话的信息量立刻翻倍。离合词是中文词汇里最有弹性的成员，记住三件事：一，它们是动宾结构，可以拆；二，中间能加了过数量词；三，后面不能再带人，带人要用和提前。掌握了离合词，你的中文就离地道又近了一大步。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发音时间。前面几期我们学了声母韵母、声调变调、前后鼻音、多音字、语气词，这些都是单个音的功夫。今天我们上升一个层次，学整句话的功夫，语流中的停顿与重音，这是让中文听起来自然有味道的关键。先说停顿，中文口语的停顿不是随便在哪儿都能停的，它要按一群来停，一群就是一个意思的组团，同一句话停顿的位置不同，意思可能完全不同。比如这句话，我看见他很高兴，如果在他后面停，我看见他很高兴是我高兴，如果不停，一口气读完，我看见他很高兴，就可能理解为他很高兴。再比如经典的例子，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古人用停顿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读法，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主人挽留客人，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主人下逐客令，一句话，两种态度，全看停在哪里。日常说话怎么停顿呢？给大家三条经验。第一，主语和谓语之间可以有小停顿。今天晚上我们去看电影。第二，动词和比较长的宾语之间可以小停。我买了一堆水果和两箱牛奶。第三，句子中间的连词转折处是天然的停顿点。东西很好，但是太贵了。停顿的长度也有讲究。句号停的长，逗号停的短，顿号最短。播新闻、做演讲的人都特别讲究停顿，该停不停，听众喘不过气，不该停乱停，意思就断了。 再说重音，一句话里被强调的那个词就要说得重一点，慢一点，响一点，这就是重音。重音的位置一变，整句话的意思就变。我们来做个经典练习，同一句话，我明天去北京，重音落在不同的词上，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重音在我，不是别人去，是我去。重音在明天，不是今天或后天，是明天。重音在北京，不是去上海，是去北京。你看，五个字，重音一挪，就是三句不同的话。重音分两种，一种是语法重音，句子里某些成分，按照习惯自然要读得重一些，比如谓语动词，修饰性的形容词和副词，天气非常好，它跑得飞快。另一种是逻辑重音，也叫强调重音，为了表达特别的意思，故意强调某个词，它的位置不固定，全看你想突出什么。对比重音是逻辑重音的一种，我喜欢喝茶，不喜欢喝咖啡。茶和咖啡形成对比，都要重读。重音和停顿是一对搭档，广播里、朗诵里、演讲里，那些听起来特别有感染力的中文，都是停顿和重音运用的好。给大家一个练习方法，找一段喜欢的广播或者影视剧台词，先听三遍，注意人家在哪里停，哪个词读得重，然后跟着模仿，用手机录下自己的朗读和原音对比。坚持一个月，你的中文表达会像被开了窍一样，同样的字说出来就是更有味道。好，到了大家最期待的成语故事时间。今天的三段故事都和方向有关，南辕北辙，声东击西，四面楚歌。第一个成语，南辕北辙。这个成语出自《战国策》。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安离王打算攻打赵国的国都邯郸。大臣季梁听到这个消息，顾不上旅行归来，风尘仆仆就去见魏王。魏王问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季梁说，我今天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一个人，他坐着马车往北走，却告诉我他要去楚国。我说，楚国在南边，你怎么往北走啊？他满不在乎地回答，没关系，我的马好，跑得快。我说，马跑得再快，方向不对，离楚国不就越远了吗？他又说，没关系，我带的路费多。我说，路费再多，也到不了楚国呀。他还是不听，没关系，我的车夫技术好。这三个条件越好，只能让他离楚国越远。季梁讲完这个故事，对魏王说，大王您一心想成就霸业，却总是兴兵攻打别国，仗打得越多，各国对您越不信任，这就像那位往北去楚国的朋友，条件越好，离目标越远啊。魏王听了，取消了攻打邯郸的计划。南辕北辙字面的意思是车辕朝南，车辙却向北，比喻行动和目的正好相反，方向错了，努力越多，离目标越远。这个故事在今天特别有现实意义，想学好中文却天天只背单词不开口，是南辕北辙；想让孩子爱上阅读却天天逼着他抄写，也是南辕北辙。方向比速度重要，先看清方向再加油门。第二个成语，声东击西。这个成语的思想出自淮南字，讲的是秦汉之际的一个经典战例。楚汉相争时期，刘邦麾下的大将韩信奉命攻打魏王豹。魏王豹早有防备，把重兵部署在蒲坂一带，扼守黄河渡口临近关，在对岸严阵以待。韩信到了河边，命令士兵大张旗鼓地收集船只，摆出要从临近关渡河的架势。魏王豹看到对面旌旗招展，船只在集结，就把主力牢牢定在临近对岸。可是韩信的真正意图在别处，他悄悄率领主力北上，用木盆、木鹰等渡河工具，从上游的夏阳悄悄渡过黄河，突然袭击魏国的后方重镇安邑。魏王豹得到消息，大惊失色，回师救援，军心大乱，一战即溃，魏王豹本人也被活捉。 声东击西字面的意思是声称要打东边，实际攻打西边，比喻用假象迷惑对方，使其产生错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是36计中的一计，核心是虚虚实实四个字。声东击西在生活中也常被借用，老师课堂上反复强调第一章，考试却考了第三章，学生苦笑着说被声东击西了。商场里商家大做广告宣传某款产品，实际想卖的是旁边的另一款。声东击西告诉我们，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动作，要看真正的意图。第三个成语，四面楚歌。这个成语出自《史记》，主人公是一代霸王项羽。楚汉相争的最后阶段，项羽的军队被刘邦的大军包围在垓下，兵少粮尽。一天夜里，项羽忽然听到四面八方传来的歌声，唱的竟然是楚地的民歌。项羽大惊，难道汉军已经完全占领了楚地？为什么汉军里有这么多楚人？歌声四起，军心彻底涣散，士兵们想起家乡，纷纷流泪，有的干脆逃走了。项羽夜不能寐，在帐中饮酒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他心爱的虞姬和他诀别，这就是著名的霸王别姬。突围之后，项羽一路败退，最后在乌江边自刎而死，年仅30岁。四面楚歌字面的意思是四面八方都响起楚地的歌声，比喻陷入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困境。歌声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它攻的不是城池，是人心。刘邦的谋士深知楚军士兵最思念家乡，一首家乡的歌谣胜过千军万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孤立不是身边没有人，而是人心散了。经营企业，带领团队，维系友谊，都要时时问自己一句，我这边是不是已经四面楚歌了？三段故事讲完了。南辕北辙告诉我们方向错了，努力白费，声东击西告诉我们假象背后藏着真意，四面楚歌告诉我们人心散了，大势去矣。三个成语，一个讲方向，一个讲谋略，一个讲人心，都是方向感里的中国智慧。好了，今天的中文了不得第十期就到这里了。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我们认了方向，学习了汉字与方位，东是太阳钻进树林，西是飞鸟归巢，南是悬挂的乐器，北是两人相背，中是部落中央的旗杆。我们还解开了买东西的谜题，从东市西市购物，到一篮子装不走火和水。我们认识了三个新部首，病字旁管身体的不适，一字旁管身上的穿着，竹字头管手中的器物。以后看到带这些部首的字，你就能猜出它的大概意思。我们学习了方位词和处所表达，中文表达位置，名词后面必须带方位词，在桌子上，在房间里。方位词还能表时间，上一个星期是过去，下个星期是将来。我们认识了离合词，睡觉、洗澡、见面、帮忙，这些动宾结构的词，中间能加了、过、数量词，睡个好觉、帮个忙。记住，离合词后面不能直接带人，要说和他见面。我们学习了语流中的停顿与重音，停顿要按一群停，重音一挪，句意就变。我明天去北京，重音落在哪儿，重点就在哪儿。停顿和重音是中文口语的灵魂。最后，我们听了三段方向里的故事，南辕北辙教我们看清方向，声东击西教我们识破假象，四面楚歌教我们凝聚人心。不知不觉，我们的栏目已经十期了。从第一期的人木水到今天的东南西北，从四个声调到停顿与重音，从最简单的汉字到离合词、方位词，这座中文知识大厦已经盖了十层。感谢每一位听众一路的陪伴，你们的每一次收听都是这座大厦的一块砖。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中文的问题，或者想听某个字、某个成语的故事，欢迎告诉我们。下一期节目，我们还会带来更多的汉字秘密，更多的语法妙趣，更多的发音技巧，还有全新的成语故事等着你。感谢大家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我是小徐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长白云之乡，我是陈涛。
晚上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距离11月7日的大选投票日正好还有两个月。这一周各个政党继续密集出招，其中好几个话题都和拿着居民身份生活在新西兰的华人朋友切身相关。
我们先说一个就发生在咱们汉密尔顿的重磅消息。昨天，也就是9月6号星期天，优先党党魁 Winston Peters 在汉密尔顿的一场公开活动上宣布，如果优先党在大选后进入政府，从2029年开始，将只有新西兰公民才有资格领取新西兰养老金 NZ Superannuation。消息一出，整个移民社区都炸开了锅。
先带大家看懂现行的规矩。目前在新西兰领养老金并不要求一定是公民，持有居民类签证满足条件同样可以领。主要的条件是年满65岁 ,20 岁以后在新西兰累计住满至少10年，其中50岁以后住满至少5年。很多华人朋友规划父母团聚移民，或者打算自己在新西兰养老，参照的都是这一套规则。
优先党要改的正是这个公民和居民都能领的规定。 Peters 说，新西兰养老金设立的初衷是保障那些在这里工作缴税大半辈子的老人，可现在有人50岁以后并没有长期住在新西兰，却可能和缴了一辈子税的本地人拿一样的全额养老金，这对纳税人来说不公平。他把它形容成一颗定时炸弹。
优先党还给了三组数字，过去20年新西兰净移民大约65万人，目前年过50岁以后才获得居民身份正在领养老金的老人超过 4.2 万人，相关的年度开支已经从10年前的约5亿纽币涨到了超过10亿纽币。所以 Peters 说得很直白，想领新西兰养老金就要成为新西兰公民。
他还特别说明，这个政策设了3年的缓冲期，从2029年才开始执行，而且优先党不会提高领取年龄，也不会动养老金的其他待遇。大家别忘了，优先党之前还主张过只有公民才有投票权。再往前看，上周行动党又提议取消永久回头签，改成每5年住满730天。这一连串动作放在一起，信号已经很清楚了，今年大选永久居民和公民之间的权力差距正在成为一个绕不开的核心议题。
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冷静看待。第一，这些都是竞选承诺，不是现行法律，能不能落地要看大选结果和未来政府的组成。第二，政策如果真的推进，受影响的主要是还没有入籍的居民身份持有人，已经入籍的朋友基本不受影响。手里拿着永久回头签，或者家里老人也拿着居民身份的朋友，可以把入籍这件事正式放进家庭计划里考虑一下了。
说到家庭团聚，这里有一条本周的实务新闻正好接得上。9月4号，新西兰移民局官宣，从今年10月1号起，24类访客签证和过境签证将全面停止接受纸质申请，所有申请都必须通过升级版的在线系统递交。
受影响的类别几乎把华人家庭常用的探亲签证都覆盖了，普通访客签证、父母和祖父母访客签证、监护人访客签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陪读签证、医疗签证、商务和团体访客签证，还有演艺、体育、媒体这些特殊类别的访客签证通通在内。
几个时间点要记清楚，10月1号之前递交的纸质申请照常审理不受影响，10月1号之后这些类别就不再接受新的纸质申请了，除非有特殊情况需要联系移民局说明。另外提醒一句，9月24号开始，这些类别的新申请 只能通过增强版在线系统创建，就系统里没提交完的草稿，如果到10月8号还不处理，会被直接删除，而且不会自动迁移。
在线申请本身并不难，可以上传材料，实时查进度，系统还能自动识别护照信息。但对国内习惯填纸质表格的父母长辈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建议年轻人帮爸妈把资料提前扫描好，电子版准备齐，真到申请的时候一次提交完整，比什么都强。
好，说完探亲签证，我们把目光转向留学生和毕业生最关心的技术移民。8月24号正式生效的技术移民新规，运行头一个月，第一批数据出炉了。移民局签证事务主管 Peter Elms 透露，截至8月底，移民局已经收到1101份按新规递交的居留申请，其中917份走的是积分制通道。
这里帮大家复习一下新政的结构。新的技术移民类别一共三条通道，一条是积分制，一条是技能工作经验通道，还有一条是面向技工和技术员的通道。同时，新西兰本地大学学历的加分也上调了，本地硕士的积分优势尤其明显，很多华人留学生把它看成留学转居留的黄金跳板。
不过移民律师们也出来提了个醒，奥克兰律师 Sunny Lam 说，新政之后，他们律所帮客户递交的申请量涨了大约50%，但他强调，找到一份达到新西兰工资中位数以上的技能工作，依然是绕不过去的硬门槛。新西兰硕士学位能加分，但绝不是毕业就送绿卡。移民局自己人也提醒，本地硕士毕业只是满足了部分条件。
教育部门的数据也印证了这条路的热度。2025年，新西兰八所大学一共有38000多名国际学生，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其中大约1/3读的是硕士课程。读完书，找到技能工作，再申请居留，这条留学、就业、移民的路径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说到教育，本周新西兰的教育体系改革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根据已经生效的教育与培训系统改革修正法，从9月1号起，教育部对学校的一部分注册和监管职能正式移交给了教育审查办公室 ARO， 到10月1号专门负责学校校舍资产的新西兰学校资产局也会挂牌成立，家长们以后打交道的主体会慢慢发生变化。
配套的还有出勤规则的收紧，校长的准假权利被规范，教育部还制定了新的学校出勤条例。这里特别提醒华人家长，在新西兰，孩子的出勤记录是法定要求，学校盯得越来越紧，请假、转学这些事一定要走正规流程，保留好书面记录。
另外，家有中学生的朋友请注意， NCEA 今年的外部统一考试安排在11月10号到12月4号，而9月中下旬，很多学校会陆续安排校内的模拟考试。孩子如果因病无法参加，记得第一时间联系学校，通过 NZQA 的衍生成绩流程申请，把平时成绩存档作为年底大考的备用，千万别错过时间。
还有一个值得家长关注的节点，去年新版科学课和社会科学课程删除气候变化内容的争议，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怀唐一法庭针对课程改革的第二阶段调查报告，明天也就是9月9号就要正式发布。这份报告会怎么评估新课标，会不会要求政府调整，家里有学龄孩子的朋友可以留意后续报道。
好，最后我们来看法律领域的新动静。9月3号，新的紧急管理法在国会完成三读之后获得王室预准，正式成为法律，取代了2002年的民防应急管理法。这部法律是2023年北岛严重天气灾害政府调查之后推动的立法改革成果，建立了全新的全国应急管理框架。
新法最核心的变化是让应急管理从各管一段走向统一协调，应急管理部长还可以针对具体事项制定更灵活的细则。说白了，就是让政府在面对极端天气和大灾害的时候响应更快，规矩更清楚。
对咱们普通家庭来说，这部法律离生活其实很近。新西兰春天天气变化快，前两年那种极端天气大家记忆犹新，建议每家每户都做三件事。第一，查一下自己所在地区的民防应急安排。第二，到所在市议会的网站注册订阅紧急警报，特别是手机警报。第三，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水、干粮、手电、常用药，有备无患。
同批公布的一系列法规修订也在9月初陆续生效，比如交通规则和罚则的调整、学校出勤条例，还有社保系统现代化的配套修订等等。涉及个人具体情况，建议大家以官方发布为准。
在进入尾声之前，再给大家插播两条民生快讯。第一条关于年轻人买房，这个周末国家党宣布，如果连任，将大幅放宽政府首套房贷款计划的收入上限，从目前单人95,000，双人150,000纽币，统一提高到300,000纽币，让更多年轻人可以用 5% 的低首付买下第一套房。对有买房计划的华人年轻家庭来说，值得算一算自己够不够资格。
第二条是个提醒，和手头紧的朋友有关。有媒体通过官方信息法拿到文件，发现社会发展部过去6年里，在审批紧急食品补助的时候，曾经用食物不属于基本需求这样的理由拒绝申请人。最近被曝光后，社会发展部承认这是行政失误。如果你或者身边朋友申请过这类补助，却莫名其妙被拒，现在可以去重新申诉，把应得的支持拿回来。
好，时间关系，今天的重点新闻就先梳理到这里。再过2个月就是大选投票日，华人社区关心的移民、教育、养老金、住房这些议题，今年几乎全都摆上了桌面。想行使投票权的朋友，记得在10月25号之前完成选民注册，10月26号提前投票就会开始。
再次提醒大家，以上信息均以政府部门和官方机构公布为准，涉及签证、移民、养老金、教育或法律的具体问题，请务必咨询持牌移民顾问、教育顾问、财务顾问或律师。九月的汉密尔顿春意渐浓，但早晚温差大，花粉也开始多了，大家出门记得添衣。
感谢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长白云之乡。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有想了解的话题，欢迎通过电台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人在旅途，我是丽丽。
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很高兴又陪你一起出发。
九月的第二周，新西兰的春天已经铺开了画卷，樱花、玉兰陆续绽放。而中国这边，暑运刚收官，机票价格跳进了全年最低谷，赏秋的窗口也悄悄打开了。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聊三件事：皇后镇雪与音乐交织的收官月，中国错峰出游的黄金捡漏期，还有全球航线和邮轮的新玩法。
先说新西兰，上周我们聊过雪季收官的节奏，这一周皇后镇直接把雪季的尾声变成了一场派对。9月8号到13号，也就是今天开始，皇后镇雪上音乐节开幕，今年已经是第5届了。
这个音乐节很有意思，它把滑雪和音乐结合在了一起。白天在卓越山和皇冠峰滑雪，晚上回到皇后镇主会场看演出，嘉宾阵容涵盖电子、嘻哈多种风格，5天时间雪山与音乐无缝切换。
同期还有一场重头戏，9月6号到12号，乔西·威尔斯邀请赛在皇后镇举行。这是自由式滑雪圈的顶级赛事，全球顶尖的自由滑选手都会来，而且观赏区域对公众开放。
更值得期待的是9月19号单板滑雪传奇肖恩·怀特创办的雪地联赛也会落地皇后镇，也就是说整个9月皇后镇就是南半球的冰雪运动之都。
提醒想去看比赛和听音乐节的朋友，雪上音乐节的住宿一般要提前3个月订，现在入场可能一房难求，但周边建镇吉布斯顿还有余地，租车往返很方便。
雪的话题先告一段落，我们看看花。南岛中奥塔哥的亚历山德拉樱花节今年定在9月25号到27号，这可是新西兰历史最悠久的花节，办了将近70年。
惠灵顿上哈特的樱花谷9月18号到28号开放，上百棵樱花树把阿斯顿诺伍德花园染成粉色海洋，今年还加了入夜后的灯光体验，白天赏花，晚上看灯，可以玩一整天。
咱们怀卡托的听众更要留意了，哈密尔顿的怀卡托樱花树节也将在近期登场， 多元文化表演加樱花树下野餐，就在家门口，不用出远门。
奥克兰的康沃尔公园现在是产高季的高峰，九月到十月，小羊羔满草地跑，玉兰和樱花一起开，酒店价格比夏天低30%，是带娃出行的黄金档。
讲完风景，讲点好吃的。九月的皇后镇迎来了春季美食季，建镇的餐厅联合推出了美食美酒巡礼，可以一路吃过去。峡湾小龙虾也进入春季捕捞季，各家餐厅的春季菜单陆续上新。
当地经典的小白鱼煎饼也很值得一试，南岛西海岸的小银鱼裹着蛋液煎成薄饼，配柠檬汁，是新西兰人春天最惦记的味道。滑雪赏景之余，别忘了用美食犒劳自己。
文化爱好者再记一个日子，9月17号，世界可穿戴艺术展在惠灵顿开幕，今年主题是发光，展到10月4号，这是新西兰春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艺术盛事。
总结一下，九月的新西兰是一季两景，上半月抓雪季尾巴看比赛听音乐，下半月追花开看展，一张春季日历就能安排得满满当当。
好，镜头转向中国，暑期结束了，但旅游市场并没有冷下来，反而进入了一个特别的窗口，错峰出游的黄金捡漏期。
去哪儿的数据显示，九月第一周的机票均价比暑期高峰回落了 35%， 比国庆首日便宜一半。市面上还有大量一折经济舱，北京直飞太原，部分航班含税费已经跌破300块。
携程的数据更夸张，九月从深圳出发的多条航线比暑期峰值降了70%以上，最高的降了74%。厦门飞贵阳最低只要199块，飞长沙、石家庄200块出头，比高铁还便宜。
美团的观察很有意思，选择淡季游的人群里，20到30岁的年轻人占了将近一半，热门目的地是北京、成都、哈尔滨、上海和南京，百元飞个周末成了新潮流。
另一大主力是银发族，途牛数据显示，九月错峰游里50岁以上的出游人次占比超过一半，热门产品是西北青甘环线、桂林漓江、新疆私家团这类节奏舒缓的深度线路。
这个月还有一条大新闻，四川稻城亚丁宣布史上首次面向所有游客免门票，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中秋国庆假期同样适用，凭实名预约就能进。
这可是雪山、牛奶海、五色海通透度最高的季节，十月上中旬秋色达到巅峰。免票政策一出，预计国庆前后客流大增，要去的朋友记得提前订好住宿和观光车票。
赏秋地图也正式开张了，9月6号秋天的大兴安岭启动仪式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举行，发布了5大秋日游线和5条自驾线路，呼伦贝尔的秋景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秋色。
贵州韭菜坪的世界最大连片野生韭菜花海正处在巅峰花期，海拔2700米的紫色花海能持续到9月下旬。广西龙脊梯田的古壮寨晒秋也开始了，辣椒挂满吊脚楼。
江西婺源黄岭的晒秋季同步开启，家家屋顶晒满辣椒、玉米和黄菊，白墙黛瓦间像打翻了的调色盘。吉林长白山九月的天池能见度是全年最高的，看到天池全貌的概率大增。
省钱渠道再补一条，四川航空的初秋次卡，200块就能飞甘南看草原秋色，299飞拉萨，499飞阿勒泰，不过要在9月18号前兑换，而且中秋国庆假期用不了。
还有个日子要记牢，中秋火车票9月10号在12306开售，国庆票9月16号开售。中秋高速不免费，国庆7天免费，自驾的朋友可以规划起来了。
最后看全球，9月4号中国国际航空的北京至萨格勒布航线首航，这是中国与克罗地亚之间的首条直飞航线，每周三班，经布加勒斯特技术经停，中国与东南欧之间打开了一条新空中走廊。
克罗地亚大使说，这是真正历史性的时刻。 从萨格勒布出发，去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山都很方便。巴尔干这个性价比超高的板块，对中国游客的可达性大幅提升。
游轮圈也有创新。8月29号，近2700名游客从天津国际游轮母港出发，体验了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三天两晚海上巡游，不靠泊任何境外港口，全程无需办理签证。
这对拿不出签证时间又想体验游轮度假的游客太友好了。同类的还有天津到长崎、上海到济州长崎的转港航次，日本、韩国靠岸免签，一本护照就能说走就走。
更震撼的是9月1号，全球最长游轮环球航线从罗马启航，澳大利亚新品牌探索挪威号的雷加塔号将进行长达371天的环球航行，从罗马一路开到悉尼，再继续前往伦敦。
这条航线的亮点清单里有波尔多的酒庄、塞舌尔的白沙滩、马达加斯加的野生动物，还有咱们新西兰的米尔福德峡湾。即使不坐全程，也可以选择半程航段，比如罗马到悉尼这一段。
航线网络还在加密，深圳到伦敦的航班9月22号起升级为每日一班，这是深圳首条每日直飞的洲际长航线，大湾区旅客去英国从此说走就走。
综合来看，全球旅行正朝着两个方向走，一个是直飞网络越铺越广，小众国家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另一个是旅行方式越来越自由，不签证的海上游，慢节奏的环球航段，选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好，最后做本周路线小结。新西兰皇后镇雪上音乐节今天开幕，乔西威尔斯邀请赛进行中，肖恩怀特雪地联赛9月19号登场，亚历山德拉樱花节9月25号，樱花谷9月18号，哈密尔顿樱花节就在家门口。
中国9月是全年机票低谷，一折票遍地，稻城亚丁史上首次免票到10月31号，赏秋丁锦大兴安岭、九菜坪、龙脊晒秋和长白山天池，中秋票9月10号开抢，川航次卡9月18号截止。
全球，北京直飞克罗地亚萨格勒布首航，巴尔干之旅更方便。天津无目的地海上游开创免签游轮度假新模式，371天的环球航线已经从罗马出发，米尔福德峡湾就在行程单上。
特别提醒，9月的新西兰昼夜温差大，出行请洋葱式穿搭，去雪场边滑雪边看比赛，注意安全，春季紫外线强，防晒别忘了。
听众朋友们，你在这个九月最想去哪？是去皇后镇听一场雪山音乐节，还是抢一张200块的机票去看晒秋？欢迎在微信公众号或短信平台留言告诉我们。
感谢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愿这个九月你在南半球遇见花，在北半球遇见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的，各位听众，感谢您对新华侨生的陪伴和关注，我们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电波再见。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